我是楚光，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废土世界捡废品呀。
多人有声剧，这游戏也太真实了，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精彩继续。
第三集，
管理者日志。任务：404号避难所激活条件已经满足，第一批收容物确认投送。要求：确保至少一名玩家登录游戏。类型：主线。奖励：活性物质提取器。任务：准备一台功率大于10000瓦的发电机。类型：支线。奖励：奖励点加100。
我去，100奖励点。
看完更新在管理者日志上的任务之后，楚光的眼睛都直了。不过更让他在意的是那个主线任务的奖励。
活性物质提取器，这玩意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小七回答道：
活性物质是制作克隆体的原料，至于怎么用，应该会有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吧。
作为 AI 助手，实际上小七知道的情报也不多。目前楚光掌握的权限只能到达避难所的 B1 层，其他楼层的权限需要通过主线任务进行解锁。顺便一提，如果强行破坏避难所的墙体结构，试图非法入侵其他楼层的话，会导致避难所的电力设施、空气交换设施中断。这个在刚进入避难所的时候载入他大脑的避难所系统就已经向他告知了。不过就算没这句提醒，楚光觉得自己大概也干不出来拆家的蠢事儿。开玩笑啊，拆了这里他以后住哪儿啊？而且这种集战前科技之大成，被设计成能抵御战略级核打击的避难所，想要拆了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别说核弹了，他连把枪都没有。
行吧，我大概了解了。
也就是说，活性物质类似于复活币，是玩家们重新合成克隆体需要消耗的资源。目前 B1 层存放着100台培养舱，均处于可激活状态。想来里面应该是内置了一单位的活性物质，能够供应初次合成克隆体的消耗。根据系统一机一号的设定，楚光现在最多能召唤100名玩家，以克隆体的形式降临这个世界。当然了，楚光心里也清楚，事情并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首先，目前废土 OL 的官网没有流量，绝大多数人在听到100%真实的沉浸式虚拟现实游戏这种宣传之后，第一反应要么是骗人的，要么还是骗人的。毕竟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技术，哪怕是自媒体都编不出这么扯淡的鬼话。其次，就算有11名玩家被他连哄带骗的点了预约，他也无法确定这11个人都会听自己的。进入游戏和登出游戏的主动权都在玩家们自己手上，而自己的权利只能将捣乱的玩家强制踢出，封禁登录权限，以及没收游戏资格，并不能强制他们戴上头盔上线为自己干活。因此，发放游戏资格的人选，尤其是第一批封测玩家的人选，一定得慎重，宁可少一点也比乱套了强，否则完全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再然后，也是最关键的，废土这边的条件也决定了，这时候不是人越多越好，多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一张嘴。他现在穷得和鬼一样，自己都快养不活了，更别说再养100张嘴了。就算现在他有那个条件，他把这100台培养舱全给开了，也是给异种和掠夺者们送口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楚光回到电脑前重新坐下，对着屏幕冷静地思忖了许久。 他的思路逐渐清晰了。重新登上自己的企鹅号，楚光接着打开那个叫做牛马俱乐部的游戏群，给群主和三个管理拉了个讨论组，接着在群里抠字道：
你们预约游戏时，官网页面上刷新的编号发我一下。封测资格只有四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向公司申请，看看能不能把封测资格和游戏头盔直接发给你们。
都是以前经常开黑吃鸡的队友，照顾一下倒也不显得突兀。最关键的是，楚光想不到现实中能拜托哪个熟人了，能依靠的也只有这些在现实中完全没见过自己，但又有点交情的网友。亲戚，爷爷走了之后，好些年都没走动了。如果警察没有通知到的话，都未必知道自己人已经没了。房东？这会儿只怕是满世界找自己要房租吧。同学，毕业之后就没联系过了。同事，呵呵，估计是觉得晦气，楚光发现他们已经把自己删了。况且就算没删，楚光也不可能给他们发消息，毕竟自己当时可是在酒桌上歇菜的，死人给活人发消息，想想都有够惊悚的。相比之下，这些沙雕网友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他们和自己在现实中并不认识，自己就算五个月没有上线，他们也不会往那方面想太多。
嚯，大佬牛逼啊，牛啊牛啊，
嚯，六六六六六，
楚啊，老哥强无敌，等你的游戏头盔啊。
楚光继续打字叮嘱，
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声明一下啊，设备只能算是借给你们使用，你们别给我搞丢了，更别拆了，要不然我没法和公司交代。另外，设备会和使用者的身份信息绑定，原则上一台设备只能注册一个账号，并且只能由一个人使用。
其实说是叮嘱，他倒也不担心玩家们不遵守。根据系统的说法，头盔会对玩家的身份信息进行识别，非玩家本人根本用不了。至于设备，他才不操心这个呢。既然系统能将头盔送到玩家手上，那必然有办法解决售后服务的问题，这不是他需要关心的。来日方长这时候问，
那个收费吗？
楚光在下面回复，
封测阶段不收任何费用，不过因为经费紧张也没有工资就是了。
来日方长激动地说，
666啊，我的编号私发你了，给我寄一份。
白驹过隙看了之后也开始口嗨了，
牛啊牛啊，哈哈哈哈，给我也整一个，真要是你说的完全沉浸式虚拟现实，我直播倒立拉稀。
八级大狂风也在下面附和，
哈哈哈哈，好，咱也支持一波。
一夜起床十几次，打了一个滑稽的表情。虽然这四位老哥明显不信他说的话，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那种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游戏，但他们还是抱着配合他闹着玩的心态把自己的编号发了过来。只是个官网生成的编号而已，又不是银行卡号和密码，况且他们也很好奇这家伙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收到编号之后，楚光没有犹豫，立刻换出了管理者系统，找到了避难所居民目录，在四个编号后面勾选了发放游戏资格。培养舱合成克隆体需要三天时间，在这三天时间里，系统会通过特殊手段将游戏头盔送到玩家的手中，甚至连收货地址都不需要填。至于具体是用什么手段，是否会引起现代社会的注意，亦或者是否涉嫌非法运营这些麻烦的问题，楚光更是懒得去操心。他倒希望注意到自家官网的人多一点，能引起轰动更是最好，这样他选择的余地也多一些。
主人，咱们的官网不是已经有11名玩家预约了吗？为什么您只发放4个名额呀？
可能是注意到了隔壁房间被激活的培养舱，蹲在墙角的小七表示了疑惑。
因为暂时用不到那么多。
关掉了避难所居民目录，楚光接着打开了系统中的管理者津贴页面，将五个奖励点全都砸在了初级盲盒上。攒着买高级盲盒没有意义，任务二的奖励直接就是100点，也不差这五个点。淡蓝色的全息屏幕中有荧光闪烁，房间的一侧墙壁再次轻轻震动，随着咔的一声轻响，出货口的合金门打开。看着躺在平台上的东西，楚光微微愣了一下。
这就是盲盒？
小七回答道。
应该是吧。
楚光定了定神，说道。
哼，我还以为奖品至少会用盒子装着。
小七试着给出解释。
或许盲盒只是一种设定。
可是不用拆包的盲盒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干嘛不直接叫抽奖啊？盯着传送带前的奖励，楚光沉默了一会儿。
道理我都懂，可为什么我明明兑换了五个，上来的只有四个呀？
本集播放结束，别忘了订阅分享，下集更精彩。